好，我是好事发生的小王。这一期节目是好事发生和少数派播客联合出品的节目。在这期节目里，我跟少数派的主播 Nick 聊了关于好事发生的开发历程以及我最近的离职状态。欢迎收听。以及如果你想加入好事发生用户群以及我的好物推荐群后场供销社，或者说就想跟我建联了，那都欢迎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爱王老师的全拼。感谢相遇
啊！上次去上海参加女性苹果的女性开发者论坛，然后有几个女孩一直进进出出，那我呢因为里边那屋人也太多了，我就不愿意进去，我在旁边坐着，我看他们出来又进去，然后是其中一个女孩一直在催另外两个女孩进去social，但那两个女孩比较社恐，不大愿意。我就站起来，我说咱们就在这儿social吧。我就说了我是干嘛的，我做的 app 是啥样的。然后他们说他们是中国最大的一个 app 的产品经理，然后他们代表那个 app 来。然后今天早上就是收到了其中一个产品的微信。他说Hello 开朗的小姐姐，我是上次在女性开发者论坛因为社恐在门口徘徊的人之一，我下载了你的 app 括弧一直没有删，但其实也一直没有用到，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写作文，但我的好朋友最近正在经历抑郁。哎，很多这样的用户。我突然想到你前阵子发的一条朋友圈，就建议他按照你的方式每天把自己想笑的瞬间记下来，我也跟他一起，不知道会不会坚持，但是坚持了应该就会有用。好事发生这个名字起得真好。就我觉得我马上收到，我就读了两遍我才给他回消息，就感到感动和快乐。
各位少数派播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期的节目。今天我们要和一位后场女工小王一起聊聊她的女工人生，所以我们今天就欢迎小王跟大家打个招呼先。
大家好，我是小王，我是后场女工小王，也是好事发生的开发者小王。
好事发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好事发生是一个专门为你记录好消息的软件。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坏消息总是令我们 emo 难受，老想那些，但好消息又特别容易忘记，所以呢把它记下来就显得格外重要。我开发了一个这样的小工具，笔记记录软件其实是一个，但它倡导大家呢多记录好消息，并且多打开看看，这样呢就是让我们获得一些幸福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我们今天会聊到好事发生，因为好事发生这个 app 很神奇，它有很多就特别的用法和背后的一些可能感人或者暖心的故事啊。不过我今天好奇的点，就刚才我们聊了半天也是小王的这个人生经历，我觉得非常的传奇
啊。不敢当不敢当。
我们少数派的读者如果有关注的话，前两天小王来办公室探店了，不能说探店啊，叫探办公室了，探视了。对，还跟老麦互动了一下，录了一个小的 vlog， 还蛮有意思的。
对，跟 Nick 也互动了。少数派员工说话有水平啊。
然后你现在还是一个播客主播，可以这么说吗？
啊，对，当然。我们有一档好事发生同名播客，它就叫好事发生。
对，它其实算是好事发生的一个延伸吗？就是记录好事发生里的好事。
对对，就这档播客的它的主要内容就是都来自于用户投稿的好事，这是每一期我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来跟我共读好事，它作为一个陪伴的，让大家获得一些快乐碎片的这么一个陪伴性播客吧。对，这是我对它的定位。
那我们还是先来聊聊你最近的生活状态吧，因为我觉得你的经历如果放在网上的话会很有意思，就是充满了那种刻板印象的标签，30岁互联网大厂，然后女程序员或者女产品经理。对，然后你自己也其实围绕30岁这个变化做过一些内容，跟大家讲讲你最近的状态吧。
最近就是失业了。 对，失业不到两周，然后再次来到了少数派的办公室，嗯，跟尼克来面对面录播客，让他实现之前对我的承诺，
对，
推荐我的 app。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还是有工作的人。
哦，对啊对啊，怎么见完你就工作没了。嗯，对，那说回来，目前的生活状态就是，嗯，尝试在放慢节奏吧，因为没有说做到能离职之后立刻就全垮了，还有一些，嗯，日常在做的东西本身需要维护和运转的，以及一些本身我在四月的规划要完成的，在做完手头这些工作呢，希望能有个一两周时间回我的老家山西陪伴父母。
哎，我想问，你现在等于离职不到一周，对吧？
嗯，不到两周，一周多了。嗯，
你现在有感觉已经平静下来的那个趋势吗？
我
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玄妙的事情，就我肯定是很久都没有体会过了，因为我已经连续工作等于四年了嘛，就是每当两个工作之间 gap 的那一个月半个月，你会有一种就是回到电脑前我已经不知道我会干啥了的那种感觉，你现在有慢慢进入那个状态吗？
我觉得平静是一个太珍贵的状态了，它很难达到平静，我觉得在咱们这些年轻人很难获得一种所谓平静。但是我最近最起码睡好觉了，因为我不用早起再去通勤。我之前在北京的工作需要单程一个半小时从我家去单位。
坐地铁吗？
坐地铁。
哦，那跟我一样，我现在也是。
对，就是咱觉是这个睡好了，但是嗯，活儿还是照干，每天要办的事儿没少，也没有说一开电脑大脑空白，但是我相信快了。
你们现在这个工作，就是你之前在大厂这份工作需要996啊什么的吗？给你带来的这种精神压力你觉得大吗？
因为我在我现在这个公司上班已经六年了，坦白说我最后离职的那段时间并不是我最累的那个日子，就是我在我累的巅峰，就是为了礼拜一上班轻松一点，我礼拜天先要开开电脑整理整理，然后一整理呢就晚上七点了，或者就是真的会有那种想到周一要上班，周日就焦虑，就都得哭一会儿。
啊，这么严重。
啊，对，就很不好的时候也有。
你最崩溃的是状态是什么样子？
具体我现在一下也说不上来，就是肯定是要交一个什么东西，但我拿不出来吧，我觉得这是最难受的。或许就是我希望我的实验推全，但它总做不正，我觉得我的努力白费，我觉得我的怎么设计了半天它就是不行，它 DAU 就是掉。
所以等于产品的这个下行的这种大趋势会像一个阴云一样笼罩在你的头上。
我觉得这对于现阶段每一个在大厂做产品的产品都是共同面临的问题，就可能我们的整体的趋势不在一个上升期，然后 APP 本身增长也很难，那已经不再是之前那种随便干点啥莫名其妙数据就涨的年代了，那么就是要找一个方法说让自己这块业务数据好，甚至让整体大盘好，这很难。我觉得所以说这也是大家的工作在逐渐失去一种叫意义感的东西的根本原因，就是就曾经我们以为这里是归宿啊。
嗯，
就像我刚才跟 Nick 沟通的时候，我们都曾经是在做学生的时候是想做媒体的，那当时也大概以为媒体是一种归宿，是一个一辈子的事业，谁知道它衰落的那么快呢？
那当你现在回看，就是你曾经是一个媒体的身份进入这个科技领域的，然后你现在反而转岗转成了产品，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务实的一个比较偏技术的一个岗位吧，可以说，你对这个转变，你现在回看你是比如说你给你自己打分能打几分，或者你觉得它是一个好的转变还是一个让你后悔的转变，你有这样想过吗？
嗯，我来想想转变，我倒不觉得这是转变，哎，因为其实我们想做内容也是想要创造，嗯，那其实我做产品是一个创造，是一个可能在创造文本内容本身意义，不管是意义还是给自己的价值感不是那么大的情况下的另一种形式的创造。 另外呢，当然不可否认产品工资高一点。对对对，然后以及说他在一个我之前在技术公司嘛，在技术公司的话，产品会比运营岗位有更高的话语权。
哦，
更能主事儿，主事儿其实还是围绕一个，哎，能给自己一个创造的感觉吧。
所以创造这个词是，等于说你是一直在追求的一条主线了。
嗯，
就是它是能给你带来所谓的满足感啊、幸福感啊，甚至兴奋的这种这个点。
嗯，我想是的，我想要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大家用的都是我做的 app。
啊，那反过来到今天啊，就是你其实刚才我们也有聊到，就是你现在成为一个所谓的自由职业吧，或者说这个面临下一个职业选择的这个阶段，你也有很多想法，比如说你想继续做一个小网红，继续做内容。与此同时你还想接着把好事发生做下去，这些都算是创造这个领域这个方向的嘛。
嗯嗯，
那具体来说呢，你打算怎么实现你这些目标，你有想过吗？或者说比如做这个好事发生这个 app， 以及你做网红这件事儿，还有拍 vlog 这些事儿，他们分别对于你的意义和在你心中的位置是怎样的？
好，首先哎，网红不要叫我网红不敢当，我只能说不红就是做博主吧。啊，做博主还是开发都是缓解上班焦虑的手段。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最开始写微博就是写社畜文学。它其实是苦中作乐的一种文学。
对，我也很好奇你微博是怎么火起来的。
啊，就是写段子，就是写所有的上班打工相关的，产品经理、程序员的、恩怨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2020年，这个账号是2020年，
就是疫情前后那段时间。
哦，对对对。
跟疫情有关系吗？
没有，跟上班不大开心有。
okay， 所以某种程度上一开始你是把它当树洞写的对吧？
不，就是我的目标就是希望他粉丝多。
哦，就是写给大家的。
对对对，就是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除了工作吐槽让大家看了会笑的工作内容之外，我不发。
哦，
垂直垂直。
所以当时吸引的也就是这种朝九晚五上班族来看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是，就大家还是感到有共鸣。
后场女工是你一开始就这么叫的吗？就你这个 ID？
对，注册这个账号
怎么想？
这个后场村就是我上班的地方。
哦，所以很直接的。
哦，
哦，明白。
但是对这个可见起名也有问题，就是我后来发现后场村不是一个大众非常熟知的一个称谓。
诶，但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蛮好的名字，就他就很直接的让你想到互联网流水线上拧螺丝钉的
那
种人。
哦，
那
还好啊。行，那就是 Nick 老师有底蕴呀。
所以我当初一直以为，就我看到你这个名字，我就在想你是不是就一开始就设计好了就要将来走网红路线，然后从头到尾给他包装了这么一个形象。现在跟你聊完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因为搞笑幽默，我是搞笑幽默领域的，我刚开始这个领域吧就是难变现。对，所以没大想变现的事儿，就是想要自己有一个账号能被人喜欢，是有这样的愿望的。
后来大家喜欢你之后给你反馈最多的是什么呢？是在你的评论区下面吐槽自己的生活吗？或者还是怎么样？
就是获得很多转发和关注。
所以其实是带给他们一种感同身受的认同感。
啊，对对，我想是这样吧，就是转发，对，是一个认同之后的转发。
就比如你喷了某种现象，大家觉得这个是喷的挺爽的。
我不喷，我可能我就是写一些洞察吧，比如说什么叫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上班很难受。
你这理论层次这么高的吗？
上班很难受，你听我讲嘛，就是那什么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冒号，那就是上班很不开心，但上一天班能领一天的工资，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但你这么说确实挺本质的，就是这么回事。
对，但还是对，搞笑幽默，搞笑幽默。
那你现在已经离开大厂了，等于说其实你当初建立这个号的素材，主要素材来源已经没有了，那之后咋整呢？
对啊，我也在想，那我都不在后场村上班了，我是不是得改名啊？我不能叫可能得叫下岗女工小王。开玩笑啊，不知道，就目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名字备选，就先这样吧。 也不是存存心要欺骗大家。
如果大家不了解，会觉得是某一个偏僻的小厂一个打工的女工的感觉，我觉得也行。
但是反正女工下岗了，其实也是女工，就是你始终得为国家打工。
不，下岗女工确实听着也挺带劲的，我觉得。
近
对，那就说到现在了，就是你离开了之前工作之后，可能算是中断了这个终结了社畜生活，
嗯，
你就要开启新的生活，然后你现在就在犹豫做一些内容或者是选择一些新方向，
嗯，
那你这思考过程现在有一些结论了吗？
就是没有想的那么明白，但是直觉上是副业转正。副业其实就是软件开发和博主嘛，就是这两块可能之前就是下班干干，空了干干，现在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我去倾注心血干干。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你说，
你当初在上班的时候运营后场女工这个账号，有同事发现或者有同事关注吗？
就是大家后面知道是我了，但假装不知，表示对我的尊重。
啊，所以他们当面不谈这件事，
不谈。
但你怎么知道他们知道呢？
后来就会有人跟我说，哎呀，有关注你了，哎呀，祝你前程似锦。
这样的吗？就你有没有觉得是他们其实也是认同你的一些表达的？
他们肯定认同我的表达。大家都是打工的，
所以你也说出了他们的心声等于。
那我有没有说出你的心声吗？你觉得？
但我
你工作比较快乐，我可能没说出你的心声。
啊，对对，我可能我目前的生活还想不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哦，你这天哪，凡尔赛，在派工作就是这么快乐啊！
继续说你当博主这个事儿吧，因为你之前属于比较个人化的一些拍 vlog， 基本上都是选题，你想到一些啊，然后就拍一拍。那之后，如果你真的把它当全职的话，你会有选定一些方向吗？因为我看，其实就我最近这一年半载的，我观察到很多之前在机构里做的人，就是做自媒体账号的，都自己出来开自己的个人账号了。然后他们有的就是就大部分吧，还是都是延续，比如说科技圈的，原来测手机的，现在还测手机；原来评车的，还评车。但你原来没有那个原来，你原来是当社畜的，那你对，那你现在呢？之后呢？
你真的是 Nick 老师是会提问的啊。之后因为我之前这些事儿都没想着赚钱，所以他还真没怎么赚着钱。那我以后我失去了我赖以生存的工资，我就必须找一条道变成我的生计。那他是什么我没想明白。我目前有几条路可选，包括
讲讲
包括这次来深圳，我是参加比亚迪的发布会嘛，可能做一些3C 数码和车的内容啊，或者说做我更擅长的部分，是正念、快乐、情感。我认为啊，对，我认为对吧？就是打工的时候做打工，打工其实也是能帮大家快乐、舒缓一下的内容啊。或许我不知道，也或许我可以以产品经理的眼光做一些产品的评测。那我可能我本身是一个女孩，我有女性用户的视角，我又有产品经理的相对比较理性的视角，我是不是可以帮大家评测一下哪款保温杯最好用啊？猜的啊，这个就瞎举例，或许啊，
听上去还挺有意思的。
嗯，下个月我好好想想好吗？
可以可以。你之前在做后场女工的时候有接到过一些业配啊商单什么的吗？或者
可以说吧，可以说吧，就是前公司应该也不会顺着这个播客来找我的麻烦吧。有一些。对，
大概是什么类型？
就是小王的工位好物。
哦，其实也是好物推荐类型的。
嗯，对，有一些课程也有。嗯，大家还是信我是个知识分子。
哦，其实就是针对你当时那个社畜的那么一个生存环境吧，可以说一些针对性的，比如说白领需要用的东西或者需要学的东西，大概这么个领域。
嗯，对，因为首先我觉得这玩意儿我得了解吧，我得用过吧。我最近推荐一款咖啡，我还没开始呢，在我的好物群里跟大家分享，我都喝了半年了。
谁家的？说一下。
他没给就是上咱们播客的钱，我一会儿告诉你吧。
好好，其实你可以现在说，我然后给他剪了。
Flavor Code 它是一个杭州的自己做的咖啡品牌。
是你是不是微博发过
啊？应该发过，因为他给我一些奖品给大家抽奖了。
是可以冷萃，不是冷萃、冷泡的那
种。有、是的是的。
好，回头我也试试。 OK， 那现在其实我能想到的一件事啊，就是现在做这种自媒体博主的环境是挺激烈的了
啊，是，
甚至也有人说就是可能你现在新进来已经不适合了什么的。
是，
那你自己有这方面的顾虑吗？
我上周见一个 MCN 的老板，就他见了面有点怪我的意思。
什么意思？
就是他说干嘛了，现在要干这个，而真上不动了。
哎，不过说起来，真的有很多人是因为上班上不动了才去做自媒体的。
对，就是有一个段子嘛，就是说，干自媒体五年亏了25块钱，就是干这一行他还是没什么成本，不容易亏大钱，
但也挣不到大钱。
对，很可能也浪费掉时间，当然也不过就是咱们做内容方面有一点点那个 sense。是不行就实在不行再找班上嘛。
那就目前来说，当你选择这条路之后，你之前积累的那些粉丝也好，还有用户也好，怎么看这件事儿？
我觉得大家都很支持我，哎，就是我就是很敞亮的博主，有一块是好物推荐啊，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找我这个进群。
你目前带货情况怎么样？感觉？
我感觉还行，我也给少数派不也带了4样商品。
对， 对，这里又可以植入了。
这个是真可以植入吗？
对。所以你现在带货带了有多久？就是从你开始带到就正经带货到现在。
正经带货就是我宣布我说我要带货了啊，少数派就是第一个。
所以整个这个流程走下来感觉怎么样？跟你想象的比如说它会更难吗？或者说是你就比如说你在接受带货这件事儿的时候，你会有心理上的障碍需要跨过吗之类的？包括你的用户会需要接受你是一个带货博主这件事儿吗？
首先我自己没有障碍，我在劳动啊，我是劳动挣钱呀，合理合法。我的用户，哎，他们也没有，起码我没听到，大家都挺支持我的，甚至很多就是我用户买的呀。
对。
然后难在上班，就是你摸鱼他也发工资给你，但你卖货卖一样是一样的钱。
终于有这种自力更生的感觉。
哎，真是太有了太有了。
你现在焦虑这件事吗？就因为你现在还是有存粮的，所以你这个焦虑可能还没开始，但是这个曲线是会涨的吗？你已经感觉到这个曲线涨起来了吗？
没有，还没来得及。目前咱们这不活也还看着有点儿。具体能挣多少钱呢？目前也还不知道，没到那种火烧到眉毛。
假如以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啊，我们就做最坏的假设，就是你的维持现状了，你觉得当下的状态能满足你的日常的开销什么的吗？
现在立刻，因为我还没有经过一整个月的验证，
就是你还没有完全脱离，比如之前工资给你的。
就是我还没有说我劳动一个月，就是我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些事儿上过一个月，我还没试过，但是应该还行，好就好在我花的不多。
你哎，那顺便八卦一下，你日常生活的这个开销分布是怎样的？
我也不知道是上班的时候就没空花钱还是怎么的，反正就大部分在后场村生活的人都不咋花钱，我眼里的啊。就是我的开销，我衣服也不咋买衣服，其实，就是吃饭、交通，
就日常生活、基础生活的
房贷
啊。
对，
你在北京买房了吗？还是在家？
对，北京有一个小房子。
这里要跟听众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小王做了一个《我想有200万》，大致是这么一个主题的影片啊。他当中讨论的话题，我印象很深，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影片。小王跟大家讲一讲，你当初是怎么想的要做这个？
其实这个就是我。写过的一段反馈不错的微博，我就把它录成音频，又剪成视频。100多万把房贷还了，然后还能剩点啊，我就可以去干我自己喜欢的事儿，而有一段时间不用为生计奔波，钱不再是问题，就不再需要赚钱吧。那可能也会有别的问题，我们总在产生新的需求。
房贷这件事儿对你现在是一种压力吗？就比如说你会真的想，如果我没有这个房贷，我此时此刻我做博主啊或者乱七八糟这些工作会更轻装上阵，你会有这样的设想或者假想？
那倒不一定，因为咱们干啥都是认认真真，跟有没有债务没有关系。不过啊， 我可能会更早受不了就离职了。就是还是一定有这样的原因，就是有若干次这个活儿我干不下去了，但想想咱们得还房贷，不然再忍忍啊。
不过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也有想过，比如假设我现在没有在少数派的工作，我就是一个我突然憋一下把我崩到某个地方，变到某个地方，然后我就成了一个独立的博主。我也会想这件事儿，就是其实如果就这件事儿可难可易吧，就简单在于你一个人也能把这个事儿干了，然后做内容，就是他。但是如果你想把它做得很专业，像比如影视飓风那样的大团队，几十个人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就是它中间这个弹性蛮大。你有没有想象你的如果真的做顺了的话，你的天花板或者你理想的我满意了的那个点在哪里？不管是团队规模，还是说你的社会的影响，能想吗？现在？
没有哎，但我很想现在想一想，没想过团队要多少人，这个从来没想过，我觉得也不太需要想。如果我有那么大事儿，我需要人，那我就增加成员就好了。我没有说我要管人的野心，这个没，完全没有。
是你是倾向于有事儿找人一起做的那种，还是我能先做就先做的那种？我是典型的后者。比如说我如果真的做自媒体像你一样，我肯定就跟周文泽一样，就自己一个人连拍带剪就带接商务那样了，因为我觉得省事儿，然后成本也低，然后挣的这些钱比如每个月接两个商单就可能够我很舒服的花了。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做成影视飓风那样。但是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就是他天然的他遇到一个问题他就会想找有能力的人来跟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好的。你觉得你个性上是哪一种？
我也不是特别爱求助的人，但是我又太知道我的长短板了。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就说剪辑这个事儿，我知道我剪不了，我就会利索找人。就是我知道我的长处在可能比如说选题脚本，做了两期视频了，就是以科技博主的身份，一期手机一期汽车，我们就是两个人，我自己写脚本，我自己出镜，然后我另一个哥们儿拍剪，我们就是两个人。
他是网友吗？
不，这是我老乡、这个倒不是网友。
老师发声其实也是这样一个模式是吧，就是当你知道你要做产品经理的时候，但是你又写不了代码，你就果断去找人写代码，去搞设计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我有强大的人才吸引能力。
对，我觉得你蛮幸运的，是你现在吸引到的从结果来看都还是蛮不错的嘛。
是真的感谢我的好朋友豆子和 Q 哥，对，就是他们，就愿意支持我，配合我，跟我一起做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品。我刚开始跟他们说，就是说，咱们就以做艺术品的心态做这个 app， 那万一挣钱了呢，咱也欣然接受。就这样，就他们也愿意跟我干，就没有一分钱给到的。
这平台有，你的主阵地是微博是吧？
对，其实主要就是微博。
接下来有什么各种抖音啊小红书啊的计划吗？
对，要好好发抖音和小红书了。
带货博主不发小红书还是有点亏的。
是是，一定得好好发。
那我们就聊到好事发生了，这个正式的介绍一下好事发生都能干啥吧。
首先好事发生是被少数派推荐的 app。 对，那它也被苹果推荐了两次。它是一个为你记录好消息的软件。人的烦恼太多是因为记性太好，这其实是我们基因里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正是因为比另外的品类的人类更早能发现山洪要爆发，野兽要来了，所以我们更早的防御或者走了，就咱这一阵活下来了。记得坏事儿不想好事儿呢，让咱容易心情不好。那么为了改善心情呢，我过去就坚持记录成功日记，并在不开心的时候看，那它对我改善心情啊，树立自信心啊，都很有帮助。然后呢，我发现现在市场上的产品没有一个能让我好好做这件事儿，就是专程记录好事儿，然后又美又有仪式感的产品，它没有，我就自己做了一个。那它在你每次记录好事之后呢，会给你一些小彩蛋的反馈。那在你记录之前呢，想不到写啥呢，也会给你一些相应提示啊。你可以存成一个 PDF， 很好看的排版，自动生成的，你可以去打印下来，把它永久留存，然后以及可以更换各种好看的皮肤。 为的就是让大家打开这个 app 就有一种好心情，哎，就是我可得想想今天，哎，发生了哪些好事儿啊，我把它记录下来，嗯，不开心的时候看一看，原来生活里是有很多值得让我们开心快乐的事情，就是记录好事是一个在练习快乐的能力的过程，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文化浓度特别高啊，一会儿有韩寒，一会儿还有基因，还有资本。
瞅我这举的例子，我也有文化不到哪儿去呀。我，咱们得说什么莎士比亚呀、巴尔扎克呀，这什么呀？这韩寒、郭敬明什么呀？
但其实你在做这个 app 的时候，是真的翻过一些理论资料去支持它的，是吧？
嗯，对对，就是。我的这个创作灵感来源于一本叫《小狗钱钱》的书。
哦哦，很知名的一个理财入门书。
对，它其实是理财书。它里面那个小狗就教它的主人，哎，你要写成功日记。
哦，所以你这个习惯是从那里面。
对，然后相关理论也有一些，比如说三件好事，就是一种治疗抑郁症的方法啊，就是你要每天记录下来。有很多类似的理论在心理学方面。哦，对，我离职计划之一也是好好学学这方面的理论。
哎，那现在抽查一下，你现在有开始读某本书了吗？
我在看《打开心智》，它也是一本讲心理的书，再看了啦。
哎，听上去你是近期会突击的阅读一些心理学啊这方面的书籍吗？
不算突击，但我想之后在这一块应该还会有发展，不管是完善好事发生的功能，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类似正念训练营的东西，它又能变成另一个我们 app 的增值产品，像好事发生群一样。
那好事发生现在发布有多久了？半年左右吗？
半年。
用户的反馈怎么样？
更多的带给我最大的快乐也正是在这里，会收到用户的拜年信息，祝我们好事发生全体成员过年好的信息。
哦，你是不是公众号上还写过这个，贴出来过？
啊，对对对，有有有，就是这就是大家的反馈，包括一些日常的反馈，比如说像大家进到群里以后，这是一个因为能比较直接的给我反馈的一个渠道，就大家会说，好多人说就是说，哎呀，也不知道该写什么，打开 app， 但是看看这个群哦，我就知道了。因为这也能很高兴呀，思路打开了。
包括你们的那个群规，我觉得也可以说进群的群规。
哦，我们群就是必须要先发一件好和其余所有用户的体验，然后我会邀请他进群的同时呢，把他发给我的这件好事也一块儿发进群里，就大家会非常热烈的欢迎他。然后群的内容的话，大家就是分享好事和夸夸，那样不闲聊。就是只针对好事儿本身，哎，可能聊开去吧，但是不会再闲聊别的。
哎，那我很好奇大家这个群的氛围是怎样的，就是比如说你发了一个好事的截图发到群里面，大家就会围绕这个好事展开一番讨论或者恭喜。
啊，对，哎，最常见的一种格式就是，就是这样的。
微博上也特别火，谁发个菩萨说
转发锦鲤
之类的，对，对。所以大家在这个群里，你觉得是真的开心吗？还是说就是借助这个群做一个情绪的一个开口或者一个渠道？
我觉得是不是发泄的出口，就是打开思路的开关
啊，就看别人怎么写好事或者怎么发现好事。
对对，就是还是把握身边的小确幸，就大家喝了什么好喝的咖啡啦，今天这个下班地铁有座啦，这种视角就让我们能更关注当下，过好生活。
那我们接着聊好事发生这个产品吧。其实我是不太想问你关于产品细节方面的问题的，我觉得有点俗，但我又好奇，我又想问，就是现在好事发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状态，就是它所能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多，其实就是打开记一下然后就关了，最多就是有一个好看的图片的分享。那之后你们打算怎么做这个东西呢？是继续保持这种状态，还是说往上加功能呢？
会加一些辅助大家记录好事，然后以及让分享出去的图片变得更好看的优化方面的功能。但是像更重的东西，比如说什么社交啊、协作啊，我觉得慎重考虑吧，我不太想加。可能也会加一些，最多就加密码锁。 就是因为过度的复杂的功能，一个是用户的使用难度就上来了，它不再是一个小而美的东西，而且它也会增大包体积，变成一个很累赘的 app 在我们手机里，这我不愿意。
因为早些年其实我能想到很多类似的这种强调设计的，不管是笔记类啊或者这种创意类的 app、
嗯、
然后他们到后面都做得越来越重了，尤其是比如有了订阅制之后，他们为了满足用户不断的那个需求，就会到后面加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功能，然后就导致这个 app 本体被淹没的那种。
他们可能是融到资了
啊，学到了有道理，茅塞顿开。
他们必须做一些更新的功能，以满足投资人的愿望
啊，
以画更大的饼。
有道理，有道理。
我们没有那个需求啊，大家请放心。
哎，说到融资，
嗯，
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你前面有说到，你现在就靠这俩事儿活着嘛，就一个是做自媒体，一个就是做这个 app。
嗯，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永远做小而美的 app， 那可能它最终那个所谓的上限就在那儿了。
嗯，
你有想过这件事儿吗？
我懂你意思，所以我想多做几个。
哦，这个意思。
本来计划今年就再做一个的，嗯，也有一些草图了，我画的。
哦，所以其实已经开始动手了。
我动手也不算真的动手啊。对，那
就是先把想法记录一下试试的感觉。
对，我也跟我们的团队成员也打招呼了，但是按照我的经验，他从落地需要漫长的过程。虽然我现在不用上班了，但他们还需要上班。嗯，我们在好事发生上线之前的那半年，就是多少次差点就是做不出来了。我的工程师豆子，就是他也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很文艺的一个小伙子。他有一个乐队，嗯，他乐队要排练。
这样
就
是一个副业挤占了另一个副业。
哎，对，不能就不能扣顶了。然后他要考驾照，那我也只能说行，你考驾照吧。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刚才也跟你说了，没有钱给他们啊，就只是说咱说万一赚钱了，欣然接受呀。那我没办法强迫大家说你要做这个先。
那现在你们其实也是有就是内购
的
一个项目 的、
嗯、的，是的。
然后你们怎么分钱呢？
嗯，会分，嗯，就是
只要收到了就大家就分一分，
每个月分、
哦、
对，就打在我卡上，我给大家分。
大家对现在的这个状况满意吗？就你们团队这两个人，因为你之前有说过，就是他们是不用好事发生这种产品的人，就当他们听到你的想法的时候，只是为了支持你而这么做。但现在你做出来了，他们会用吗？以及他们对这个有变化吗？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程师他后面提的很多建议也非常好，但是在初期的时候，他可能想做的那个东西和我想的不一样，但他后面属于顺着我
了。他想做什么？我很好奇。
比如说，他说这个输入框放到首页，用户是不是就更方便呀？
啊，进去就有一个
啊。对，我说不好看，
啊、
我不许这样。
好啊。
啊，对，就会顺着我了。就是可能我对这些上的审美，他也都听我的了。但是很多建议啊，我们后面的好多优化点，包括说保存以后弹什么 emoji， 那个 emoji 怎么调啊，都是设计师啊、就是工程师自己做出来就比我想的好了。包括设计也是，我可能刚开始只是说我想要一个大概这样的，我找了一些风格的图片给他，他设计出来的也是比我想的要好看的。不过在这其中呢，我有一点就是。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吧，就是我不让我的团队成员改东西的，因为
这是你的工作风格吗？还是
嗯，我认为是的，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干，我既然找了他们就信任他们。另外就是我觉得尤其对于设计师来说，日常已经干了太多时尚雕花的工作了，
哦，
本职工作里。那他业余在开发的 app， 我希望能他感受的是他付出的是未被异化的劳动。
啊，就是他就是只要在你的大框架下，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是的，是的。
哎，那还有一点我很好奇啊，
嗯嗯，
就是好事发生，你们是以这个柿子就谐音梗为主题的，这个是谁想
啊？我们的 logo 是一个柿子，
啊、
你能看出来？
啊、对、
啊、
对对、
啊，
嗯，包括里面也有柿子的 icon 吗？
啊，
这个是怎么一个想法？就是觉得它可爱是吗？
就是中国人的朴素智慧谐音梗，然后它也实在是一个好词。 好事发生。
你在提这个就是这个柿子的这个设想的时候，然后设计师是帮你去加工了这个柿子的一些造型。
对，我要求它是一个柿子，然后设计师给了我俯视图。柿子也实在是一种很好的水果，润肺止咳很有营养甜嗯
OK， 所以你们三个人的分工是怎样的？就是你会把大部分构想方面的工作都来做是吧，比如画原型图啊，产品功能的一些功能点的设计啊等等你都做好，然后交给开发去开发，然后设计去设计，最后拼在一起，是这么个流程吗？
嗯，对，这就是产品的工作嘛，就俗称有嘴就行
嗯，然后现在你们运营也加了人手是吧？
嗯，对，有一个妹妹在帮我们运营。
主要都运营点啥呢？
好事发生的各平台官号，我们每天都会发好事日报他会选然后发，然后我们也会搞一些日常的活动。搞过的一个比较有意思反响也不错的活动叫好事点播台，就是大家可以点歌说你送给谁，可以我们、
啊、
哎我们用官号发出来也很有互动性。
但那歌呢、嗯、是你们唱吗还是就是对方打开手机播放器自己给自己放？
不不，就我们其实是发一条动态或者微博的内容，链接里带着这条歌的这首歌的链接然后
还是得麻烦您打开看一下
对对对，得点一下播放还得麻烦您是的，有段寄语就是我给 Nick 点播一首
恭喜发财吧
然后寄语就是祝你好运来。
哦，明白了，那还挺好玩的。然后你们的这些素材也都是社区群里面大家主动发出来的这些好事你们等于筛选一下然后发出来
对的对的。
所以我自己感觉这个活动是挺好玩的，你作为这个运营方来说感觉大家对这个就是你们上线了这个东西之后对它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的 APP 的生命力的彰显，因为一个 APP 不是说时时都在发版，但是日报天天都有，就是更跟大家的一个亲密的互动关系，以及说时常提醒大家说哎这样每天都有好事发生，就当你在信息流里刷到这个内容的时候让你觉得哎这有点意思，那就是这就是价值了。
我在听你聊产品的时候啊，隐隐的感觉到有一条线索、
嗯、
这个线索就是你对于大厂那种机械式产品制造的不满也好或者说是委屈也好，所以你自己是怎么感觉这件事的？就是你在做好事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你让设计师放开了整，包括你在做产品的时候你也强调自己想好的一些东西别人是不能改的之类的，都是你某种程度上对于大厂体系的一种对抗，或者是你表达我认为这样做产品才对的一种方式吗？
也并不存在对抗，因为我也完全理解大厂做事的逻辑，但是我们多少在大厂完成任务还是老板的意志上边的任务但自己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东西就还是所谓就未被异化的劳动嘛对，就是这样，就是他的 APP 哎就说我自恋也好，他终究承载着咱自己的理念希冀盼望。
那我觉得又回到那个问题了，就不管是做好事发生这个 APP， 就我相信你做自媒体也会是同样的理念，就是你有自己的想法并且不愿意被外界的一些环境所制约或者异化。
别给我上升啊，没有啊
不我是觉得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说的就是就又回到了那件事儿，就是那他的天花板一定比别人那种什么都接的人低，你会担心这件事儿，或你有想过这件事儿吗？
首先我也没有做阿里做拼多多的野心，然后我认为这个市场是很大的，我不用说眼睛就盯着我要去跟谁竞争，我做了好事发生这个会员他也有人买嘛，对吧虽然说你记录好事你用 Word 也能记那不用花钱，但是咱们这个也是也有市场。那至于说什么昧不昧良心钱的，肯定昧良心钱就算了吧，我也不需要花那么多钱。不过我觉得总有一种变现模式吧，不管是开发也不止开发好事发生嘛，以后会有别的，那内容也做别的，也带货也做品牌广告嘛，总有一个折，就是说达到咱们的也不高的那个经济目标吧。我觉得我对物质的需求不是特别大啊。就那所谓真正的聪明人是不会让自己 穷着的，我觉得啊，我也不是太聪明，但是也不会太穷吧。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我觉得蛮好的问题，很适合问你，就是因为你现在也要做这个，可以说你是新晋的数码科技类的测评人或者测评博主，就是你有这个想往这个方向尝试一下的想法，你怎么看做测评收钱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个问题问你特别适合，就是 一方面你又跨进了这个门槛或者要跨这个门槛，然后另一方面但你又没有进到这里面，就你还没有真的开始面对这些什么来自粉丝的这种争吵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我想听听你的角度怎么看这件事儿。
我现在因为首先我做这个事儿是因为就是有机会啊，有一些资源能联系到产品也好，或者有一些本身咱们这个面对镜头不处的一些特质，对，反正可以干这个事儿，能力也好，能干，然后我又觉得好玩，我就先干着，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能干成什么样我没有底，那所以说太深远的规划我说不上来，然后我也做了很多的内容上的调研和学习，我要真做成一个非常专业的那种测评不是我的优势，就是我还是搞软件开发的，我要对硬件有一个特别完备，它有横向纵向对比的那么一个非常具有信息密度的内容，可能我的长处不在这儿，可能更在表达和一个我的视角，
生活化的一种状态。
哎，对。那至于做测评收钱这个事儿怎么看？就是现在没有一个产品能让你只说好话了，已经。因为
或者说一直都没有，只是说现在可以不说好，不只说好话了。
我参加了一些手机发布会嘛，我刚开始去第一个的时候，我觉得真牛逼呀、啊！我觉得这么好的手机，这才卖7000块钱吗？后面去了几个就麻了，
都牛逼，
就都不牛逼了，就都牛逼，就导致都不牛逼，
对对对，
就是麻了。
嗯、
你肯定懂这个、
嗯，
因为现在就那样，要么就大家说我这个照相更清楚了，我这个电池更大了，我薄啊，我这快，我打游戏
不烫。
不烫哎嗨，
话到嘴
就这些。哎，你就是什么终端机炸鱼池，对吧？大家厂商有很多哎比喻句啊，就都那套，都炸鱼池，都守门员。
嗯，对。
只是说，可能他这个月今年的3月推出的这些手机里面，3000块钱里面档位最好的是他。嗯，其实我觉得偏差不到哪儿去，还是因为大家观众又不傻，你可着吹行不通的，就大家怎么相信你嘛，对吧？还是客观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吧。
听上去就是如果让你来收钱做产品，你可能也就是按照自己的那个风格来做。
是，肯定这个文案咱得自己写呀。
现在就是你对于你的团队整个包括你这个职业生涯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呢？就是因为你现在大方向已经确定了，一方面是做好事发生以及它的衍生产品，就做开发类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做媒体类的，然后前面我们也有聊到就是人手啊各方面的问题，那你现在有没有比如说因为你现在要脱身这个副业的这种状态了吗？你是考虑正儿八经建团队或者比如说公司化呀、或工作室化去搞这俩事儿，还是说就先以这种中间状态先再走一段时间，然后看看比如说哪个更好做或者之类的再去决定？
我想先回老家休息。真的就是我上班8年我一天没有歇过，就我连中间那个说我 gap 一个月都没有这样 gap。 我还是很想，我不是说我就要躺着了啊，我不是躺得平的那种人，但我想首先好好爱一爱自己呢，或许我不大会爱自己，就是对自己还是苛刻了些吧，我觉得过去一些年，所以说我现在要说什么事业规划呀啥的，我刻意不想想。就是那也不是我想要更高更快更强，可是多高多快多强呢？
听上去你是准备把这些问题留到你回老家睡醒了之后再去解决。
可以吗？想看看我爷爷奶奶。
OK， 那我们节目尾声，你作为这个好事发生的可以说是创始人以及一个后场女工，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我觉得大家听你说还是想听一个社畜过来人的一些想法，能不能再劝一劝现在还在苦海当中打拼的这些当代都市白领之类的，可能没有像你这样的机会。比如说 我觉得肯定会有听众或者是你的粉丝羡慕你的，就是你终于有一个机会解脱，
大家都非常真诚的恭喜我呀
对对对，但还没有解脱或者还在圈里还在套里的人还有很多，你能不能跟他们说些话？
我觉得咱们要过的那种人生就是卷也卷过，躺也能躺，努力它一定是有意义的。如果工作让你感到充实快乐还挣钱，那太美了。我也有这样的阶段，我也觉得我希望大家能客观看待现在手头的工作，就是它并不是说一无是处的，它最次最次它让你挣着钱了，对吧？我妈时常劝我，就是我的工作挺难受挺累的，我妈会说，她也当然也心疼我，但他也真诚地发问，他说，我不知道你想那么多干什么，你把钱挣了不就对了吗？
突然觉得很有道理。
对啊，就是他也就是咱们工作就是通过付出时间和精力换取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那在这个目标可以达到的情况下，他就还不算是太坏。那如果你需要休息，那也就放自己休息。但是我不提倡非常摆烂的任性的嘎巴就明天我就辞了，我就00后整顿职场了，
不计后果那种。
对，我不太提倡。当然呢，就是个人情况不一样，我只是觉得我本能，我这样一个人，我觉得那样不是很好。就因为我们的人生是很长的，就是或许靠谱这个标签是比聪明努力都要重要一万倍的一个东西，可能我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那我这是我想对正在上班的大家说的话，就是也不要太逼自己，因为可能环境导致我们没有那么多扬名立万的机会了，但是仍然比如说如果一定那个痛苦的值积攒到一定程度了，那可能或许其实我就是这样的，就是业余开发一个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呼救的方式也好，是我们去寻找生活的意义的手段也罢，那它都可以作为一个作品影响我们今后的人生。那也欢迎有这样需求的朋友跟我交流。
OK， 我觉得挺好。我又想到一个问题，
好，
突然又想到一个
问题，你问，你问，
而且是一个回到原点的问题，就是你现在的这一切其实都跟你离职这件事儿有关嘛，就你现在这个转变，但离职这件事儿对你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意外。那假设你继续有机会在大厂继续工作的话，你有想过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
说意外吧，它来的比我计划的早，但我今年一定干不下去了，说实话。
你是做好准备了？
对对对，就是上够了，我就是上够了。就是刚才也说到嘛，就工作在一段时间里它是可以给你那些东西的。我属于我在这个环境里也待了实在太久的时间。
可以，今天我们这期非常开心跟小王聊了一期，就是我们这期这个，
我也很开心跟 Nick 聊了一期
我们这期的价值浓度很高
别呀，我特别害怕要说什么宏图远略，我没有什么宏图远略，你问我以后规划我说不出来，我可能只是害怕无聊。
但你在研究这些产品啊，思考自己人生背后摄取的那些知识啊，包括书籍啊，我觉得是通过你的谈吐能感受出来的，能
觉得我是一文化人。
行，
那欢迎大家关注好事发生各平台官方账号好事发生 APP
可以可以、
以及在 App Store 下载好事发生
虽然没什么关系但是可以好，欢迎大家关注好事发生，去用一用，写个好事试一下。
以及我们的播客好事发生。
哦，对对对对，我们今天理论上还算一个两台联动来着。对，我会剪好了，我们在好事发生的听众也可以在小宇宙上听到这个。
谢谢乔首 Nick 老师。 其他平台也要上，这不我离职了，我见次上。
好好，等你把这些东西都慢慢搭建起来。
好好，
嗯，好。如果我们听众当中有好事发生的用户，或者用了好事发生觉得有意思，也可以联系小王进群，我也想进群看一下，
啊，好，
去蹭蹭简历什么的。
那想进群的朋友都可以加我的微信，爱王老师的全拼。
好好好，我们
这可以剪进去吗？这个
可以，可以。
谢谢尼克老师。
还有什么要宣传的？都咱都唠完
啊，先就这样吧。
好，
可以了。
OK，
然后大家多关注少数派啊。哎，另外，哎，还有，哎，在我这儿可以买少数派的东西，是便宜的，给你优惠券。
OK，OK， 好，
这次真的结束了，
可以。哦，欢迎，再次感谢小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下回有机会还拉小王来打广告、搞宣传。
哎，太好了，
以后小王就是专业带货博主。
谢谢少数派给机会。
好，那我们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订阅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哦，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所以强行要求 Nick 重新开机。
好，
嗯，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嗯，我们好事发生团队的成员豆子、Q 哥和美美，嗯，有你们才有好事发生。
也祝大家都好事发生。
祝大家都好事发生哟。
OK， 这回是真拜拜了。